好的，那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十四节啊，十四节，那他就是十四节的后半段就开始保罗他在众人面前当面对基法说啊，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啊，那接下来第15节。啊，一直到第21节呢，他这一段的叙述呢，据学者专家来说，他很难确定说这一段话是保罗当时一口气把它讲完了呢，对彼得说的呢，还是他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讲了一部分，然后另外的就开始他自己的描述，或者是就是如同他。好像对外邦人讲，换句话说，这里有一段比较模糊的，就是他的意思是很清楚，但是他对彼得的讲话是到哪里停下来，然后转到好像口气是对当时其他的人来说就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因为在释经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学者有这种疑惑，那我们也来稍微看一看啊，那只是先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下15节和16节，好吗？请，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然而也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5节和16节。啊，我们在对天然本性犹太人的就我们本心而说是犹太人的这一个天然本性呢，那是来修饰是在对犹太人的但是它是在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所以是犹太人的，但怎么说的呢？是在天然的本性上来说，并且呢，不向外出来从属种族邦国犯罪的不是呢像出于外邦的这样子的犯罪的罪人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的背景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都差不多，好像对这一些外邦人呢，都把他看成像是一个犯罪的人。当然，这也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跟他们隔绝的这种原因，那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我看看我这边，就是有几个这个就是我们从，因为这么讲呢，我们总是希望能从圣经当中有一些根据吧，至少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说是。这种情况这边说 Robinson 指出呢，犹太人认为呢，相对于他们自己，所有的外邦人都是罪人，然后他就列出了这一节经文呢，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45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什么手里？罪人手里了。”那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相对的经文那就是说耶稣呢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什么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你可以从这两句的这个对应当中呢，那就是好像让人看到这个外邦人就好像很习惯性的就被看作是一个就是罪人那因为他们没有与神呢有一个对的关系那不过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来招罪人所以呢，虽然有这样子，但是圣经它其实很平衡的，它并没有偏向犹太传统那样子一面倒的，也把外邦人看得好像是不如犹太人。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用句，我们就知道当时牵涉到了当时的犹太的文化背景 啊，而不是说保罗也赞同这些外邦人都是罪人啊，因为他在这里要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讲他后面所要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呢，就本性来讲，我们认为是犹太人，而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我们不是出于外邦的罪人。然而也呢，现在已经看见察觉了的是这样，注意哦，这边又是看见察觉，表示他跟彼得说的时候，他知道彼得应当也很清楚，说什么样呢？不，他现在持续被称为公义，谁不被称为公义？人。人怎么样不能够被持续的被称为公义呢？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但凡若是不经由，从属信，从属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看清楚，人今天他持续的被称为公义，不是出于从属律法的工作啊。但凡若是呢，不经由信，从属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呢，啊，人只有呢经由信，从属耶稣基督呢，才能够被称为公义。啊，学者在这里稍微，因为保罗书写的方式呢，所以学者也稍微提出，有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了说保罗在说人呢，他不可能出于律法的工作呢而被称为义，除非呢是经由信耶稣基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有没有听出这两者的差别？啊啊，保罗不是在这里说人呢不可以呢出于律法的工作而被称为义，除非呢这个工作呢是经由信耶稣基督，他不是在这么说啊。所以这学者也特别提醒，不要把这句话误解了，因为后文马上就很澄清楚的澄清了啊。换句话说，人不是出于律法的工作而能持续的被称为义啊，他啊，但凡若是不啊，他经由信从属耶稣基督。那换句话说，只有经由啊信啊拿耶稣基督，那并且我们呢啊，这一个我们是强调的，向内进入到于这一位基督耶稣呢，我们那时自信信托，连我们呢那时候呢都已经信入这一位基督耶稣，为的是呢我们那时应该被称为义，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基督，并且呢不是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连我们自己都已经是信入了基督，为的是我们出于信基督而能够被称义，而不是出于律法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不，他将要被称为公义，所有每一个的肉体啊，这单数的，就没有一个的肉体啊，他能够被称为公义。怎么称为公义？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啊。那这是来解释这样子的一个。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的这说话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保罗在整个加拉太书第一次来谈到称义的两种不同的源头，或者是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或者是用后面来说，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基督，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指出了人称义的两个重要的来源啊，或者是出于律法的工作啊，或者是出于对基督的信啊，基督的信，那。而且保罗他也用他们自己来作为一个例子，他用了一个非限定时态，表示这是一个过去就已经这么做的事实，向内进入到这一位基督耶稣呢，我们已经自信信托，为的是呢我们出于这个信从属基督能被称为公义，而不是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因为出于这个工作，从属律法呢，没有一个肉体能在神面前称义。当然保罗解释的这一句话呢，也就是原因呢，他是有他旧约背景的根据啊。好，那我们把这个旧约背景啊， 这个啊，我把它放大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啊。在这里，我列出到新约中没有义人，以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称义的经文啊。在罗马书3:9-12啊，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吧，因为这都关乎到因行称义里面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请你们啊直接来先读这个红字的，请。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那这个是引自于诗篇的14篇的1-3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3:19-20，这都是因信称义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好，来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于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这经文呢，有出自于诗篇143篇2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啊。好，另外在加拉太书呢，我们在这边已经读了这一节经文了，好，所以我们就不再读这一节的经文。那而在加拉太书的3:11里面呢，这一段我们之后马上就要读到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个是其实保罗在他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律法的，所以他很清楚在旧约当中所经文所摆出来的含义，所以呢他就用这一个出于律法的工作呢，没有一个肉体呢，它将要呢能够被称为公义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要呢就是保罗把这个整个称义摆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出于律法的工作，一个是出于对基督的信啊，这两条道摆在这个地方。那那我们先来把这一段话来读一下啊。好，这是保罗他先来对这个犹太的基督徒，那特别是对彼得啊来所说的话，来请。我们在对天然本性犹太人的，并且不向外出来从属种族邦国犯罪的，现在已经看见察觉了的，然而也是这样。不，他现在持续称为公义，人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但凡若是不经由信从属耶稣，从属基督，并且我们向内进入，到于基督，到于耶稣，我们那时自信信托，为要我们那时应该被称为公义，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基督，并且不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原因呢，我们说读后面来，是这样，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不，他将要去被称为公义，所有每一个的肉体。好， 而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呢在前一节当中他用一种你针对着这个彼得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一到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就把它转换成为我们那以至于不是那么的针锋相对对这个彼得，所以他有一种缓和语气的这种表达那刚才就是学者呢对这一段话呢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区分呢，那曾经就是 Robertson 呢他这样子表达的，他说这里不确定加拉太书十五节到最后一节呢是保罗对彼得直接说的呢，或是保罗就彼得事件而在现在这书信中对加拉太信徒的讲论如同他当时呢对彼得应该会有的论说，那这是 Robertson 所说的。那丁道尔他指出呢一样的十五节至本章结尾内容类似神学的论证他和第三四章有呼应，但诠释起来他和约翰福音有着相同的问题，就是当保罗对彼得说话是在何处结束，他对加拉太人的阐述呢是从何处开始，因为保罗可能不自觉地转移了说话的对象那前面几节照理应当是对彼得说的，而且实际上是对在场所有的包括是当地的以及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说的，那而这个时候呢当保罗对犹太人说话，在场的外邦人基督徒呢恐怕也成了旁观者敬畏的来观看两大巨人之间的征战这是这一个丁道尔的注释当中提到的另外呢在这些呢我帮大家收集了一些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呢其实对了解救恩上来讲呢其实是一个蛮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呢有空的时候呢其实不要有空没空有空也要找出一些时间这边有哪些的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新约圣经中动词称为公义与向外出来重属性一同使用的经文那这些有哪些那包括了这边都摆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先分开断开一下这些都是我花时间就是去把它收集出来的，用原文的这种方式呢去收集开等等我们看一下就是圣经中称为公义向外出来从属信所使用的经文，我们来读一段这个罗马书，比如说神既是一位，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那我们既因信称义这边的因信的因呢是向外出来从属信我都把这个介词都摆在这个地方那这加拉太书这边我们已经也有了然后加拉太三章你圣经预先看见神要教外邦人因信称义，这都是出于信，因为这边是指的出于向外出来从属信第二个呢是称义的这个动词呢它用经由信所以出于向外出来是表达一个源头，经由是表达一个管道所以在这些当中呢你要去体会这当中的差别你看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呢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我们中文都翻成因，这里因，这里是因，割礼的未受割礼的都是因，对不对？但是呢在原文当中呢他将要因信的称那受割礼的为义的因是向外出来，并且呢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的因呢是什么？是经由一个是根源，一个是一个管道一个凭借，一个途径一个途径。所以在圣经当中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呢一般我们在翻译当中可能都不会去注意它 但是保罗在什么地方讲到这个来源，什么地方是讲到他的途径啊？那这边呢，称为供应呢，是跟再对性，也就是位置和凭借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定的呢，人称义是什么？因着信啊。但是这边的信是再对性啊。那在信的范畴，或者是说呢，是凭借着信啊，凭借着信。然后这边呢有列出称为公义跟再对恩典会议啊，换句话说称义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是被称为公义了的白白的再对那属于同义者的这个恩典会议，凭借着这个恩典会议啊。那另外称为公义呢，跟再对血，凭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为公义跟再对名字，重述主耶稣，凭借着主耶稣的名字啊。那啊，称为公义与向外出来重述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经文列在这个地方啊。这些经文呢，意思就是换句话说呢，你们花一点时间去稍微品味一下啊，不要啊，就是随便就把这些，就是因为只从一节的经文，有时候你不容易看见全貌。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圣经当中这种短语跟称义把它汇在一块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在这边很值得的来看一下保罗，他在圣经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他第一次在传讲这边呢啊，那他是怎么来谈到称义的这一件事情。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19节啊，这是第一篇被记载的保罗的讲道啊，谈到称义。那他们指着他们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进了会堂，然后保罗呢就站起来啊，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呢请听，然后他就讲了很长一段。最后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保罗，是等于是在保罗书信之前，等于是使徒行传所记载，那是最早的保罗的一篇的讲道啊。所以这一点呢，让我们晓得他当时的这一个神学方面的这一个认识啊。好的，那在这个地方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保罗他讲的。我们刚才读到16节，而后面呢就是保罗的一个蛮重要的论证啊，一个论证。所以我们一口气呢从17节呢来读到21节啊。那我们请大家来请。然而也，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因为我素来忏悔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因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因为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所以这一段呢，是保罗一气呵成呢，然后来写出来的。那我们一起来先从原文的角度来看一下。好，在这里呢，洛士开始引导了一个条件句。好，好，他说，洛士呢，现正持续探索寻求了的， 他所寻求什么呢？那是要去被称为公义啊。在哪里被称为公义呢？在内，在对基督啊。我们求在基督里呢，需要被称为公义。而同时呢，我们那时被找到寻见，我们被找到寻见成为什么？犯罪的啊，并且同一者犯罪的。第一个并且同一者呢，那就是讲到我们啊，并且在这里不做连接词，是带副词的功用啊，所以你会在前面看到并和副的这个啊一个符号啊，甚至呢我们同一者呢，那事实上这一个同一者就是在语法当中所说的叙述位置，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呢被找到寻见，被找到寻见什么样呢？犯罪的。所以这个犯罪的呢，是在啊找到寻见的这一个动词当中呢啊作为主语的一个叙述词啊。那啊好，换句话说，我们被找到成寻见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犯罪的。一旦有这个是犯罪的这个词呢，它就是一种叙述词啊，叙述位置的主格。那但是呢，因为是被动语态，所以我们这一类的情况都依然保持在主格的位置，而没有把它放在倒语格的位置啊。这是在结构分析当中呢，那啊就是我经过很多的尝试，发现这是会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好，那所以这个犯罪的呢，是在叙述位置，是被找到寻见是什么样子，是犯罪的啊。所以这边呢，这一个整个的假定子句说，我们呢如果持续的去寻求要在基督里被称为公义，但同时我们又是被找到寻见呢，是一个犯罪的。如果是这样子呢，岂然真会如此呢？岂然真会如此呢？事实上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不会，但岂然真会如此怎么样呢？基督是从属罪仆工之事，难道基督呢他是一个从属罪的仆工之事吗？啊，这边等于省略了一个他现在持续是啊。那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从属罪被放在一个比较强调的位置来修饰仆工执事啊，他岂是一个仆工执事从属罪的仆工执事呢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啊，罪和仆工执事的关系上来讲啊，那他有的含义是怎么样的含义呢啊，就是我们可能看的时候呢，看从属罪在前面有一点好像是比较不习惯啊，但是事实上呢，它如果按照平常的摆法呢，它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是从属罪的仆工执事。那请问是罪在做仆工执事呢，还是在服侍罪而的有的这个仆工执事？那按照学者说，这个仆工执事呢，罪是他的一个类似是受持性所有格的表达，以罪为对象的服侍者啊。换句话说，基督难道是一个服侍罪的人吗？仆工执事吗？啊，那我们这边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啊，其实严格的说，在这里，难道基督是来服侍这个罪吗？啊，他说不，那是可以让自己生发成为，这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所以这边呢，其实在这个这边其实都已经把你们写在这了啊。Robertson 指出，这是一种受持性所有格哈，就是来服侍罪的仆工执事啊，对罪来做一个服侍的啊。那好，那 Vincent 指出呢，这个意思就是，难道基督是一个使我们离去律法而成为罪的啊，造成我们离去律法而成为罪的促使者吗？啊，他说断乎不是啊。啊，在这个地方呢，我想丁道尔的这个啊，就是顺带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增加一些学者他们对一些概念的阐释吧。 丁道尔指出，一般来说，称义的意思是摆在神的，摆在和神的正确关系里。那这一个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的词典呢，对称义的解释是被开示、被宣告为义，且以义人的身份被对待，因而成为义的，得到神的恩赐义。那所以呢，丁道尔说，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称义的体认呢，过去纯粹是从法庭的角度来解释，那现在基本上呢，他可以认定它是与得救的字呢，和圣经的恩典的观念紧紧相扣。所以称义呢，跟所谓的得救和恩典是这个概念是非常紧密的连在一块的。好。好，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这次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就先讲到的，我们就先来把它读一下。如果你们有语法上面的问题，真的请不要客气来回答。好，这是条件句的假定子句，而结论主句是在这一块。我们先读假定子句，来，若是然而也，现正持续探索寻求了的，那时要去被称为公义。在内在对基督，我们那时被找到寻见，并且同一者犯罪的。那他的结论主句，好，来，岂然真会如此呢？基督从属罪仆工执事，不，他那时可以让自己生发成为。然后这边呢，有了因为，我们和本没有把这因为翻出来。因为呢，若是呢，到于这些个，我那时拆毁。那这个拆毁这个字呢，有时候又被翻译成为歇息。歇息。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它这个字根的意思。那因为它原来字根的意思呢，就是松绑脱解，然后向下这个介词，因此就是把它松脱下的意思。松脱下的话呢，那它可以指着你把一个绑在一起的东西，建筑好的东西，把它放松了，呱呱呱呱垮掉，这就拆毁了，是不是？但是如果呢，你行李啊什么都放在这个骡马上头，或者是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你把它松脱下了，这就是什么？歇息了。所以它这个字呢，就是在按照它的上下文呢，那有它的这一种双重的意思。所以到于这一个我把它松开来的换句话说呢，把它拆毁了。而到于呢，同一者呢，重新又在的，我现在持续的营建修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保罗说，那我就现在持续等于是并列表明什么呢？表明到于我自己呢是一个什么违反者，这种叫做双子接受格，也就是一个句子呢需要两个子接受格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如果保罗只用了这两个字，我现在持续并列表明到于我自己，那就要问你把你自己表明是什么呢？对不对？如果呢没有这个字，只有上下两个字，我现在持续并列表明到于违反者，那你是表明违反者，表明谁是违反者呢？那就缺了一个字，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需要双子接受格。我并列表明谁？表明我自己，表明我自己是什么？是一个违反者。我表明我自己，这是表明的一个直接受词，直接的直接受词。那表明我自己是什么呢？是违反者。那个是违反者就变成叙述性的直接受词，这是在语法上有这样子的区分，有动作的直接的直接受词，然后有动作的叙述性的直接受词，反正带有解释上需要有是的，是不是的是的，那都是叙述位置的用法。我并列表明我自己，表明我自己是什么呢？是违反者。所以这个违反者是在叙述位置的倒语格，就是叙述位置的倒语格。所以这是在语法上双子接受格常常有的现象，在我们的语法书上都有的。所以呢，因为他说，如果我拆掉了这个，而同一者我就去建造起来，我就表明我自己是一个违反者。 那我们一起来先把这一句话读一下好吗？来，若是因为到于这些个，我那时拆毁，到于那同一者重新又在的，我现在持续营建修造，到于违犯者，到于我自己，我现在持续并列表明。好，好的，那这边就是夹杂了一个关系子句，关系代名词引导的关系子句啊。到于这些个我拆毁的呢，到于那同一者，也正同一者，也就是指着我拆毁的这一件同样的事情呢，那如果我再把它重新修造，那我就表明了我自己是这个违犯者啊。然后保罗说，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和本就没翻译，我经由律法而再对律法，我那是死去啊。我经由律法，我那时候像律法已经死的，目的是为要呢再对神呢，我那时应该活啊。这都是保罗已经谈到他过去的经历了，而不是提到他现在。所以你看到他的用的时态呢，都是非限定时态，那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出来。好，所以保罗在用他过去的经历来证明这件事情，啊，经由律法，我那时候像律法死了，以至于呢，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向神来活哈。当然，这边是应该呢，是一个未要子句的，那所以这个非限定时态，我再重复一次，希腊文的时态。只有在直述语气的时候具有时间的意义，啊，在于其他的时态呢，那包括了假设啊、命令啊，或者是起始呢，重要的是动作的状态，而不是动作的时间，啊，所以第一个呢，这是直述语气，所以我那时死去，为的是要呢，我再对神，我那时应该活，所以这时候的那时呢，是表达的是不是他的时间。而是我应该呢，我就可以向着这一位神来活啊。当然，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从上下文，一直可能到现在啊。所以这个是在语法上面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在这里我们稍微来看保罗说的，我要素来所拆毁的，到底拆毁什么呢？保罗在这里他想到的拆毁，当然他这里可能没有说特别指示我拆毁什么，只不过用一个。笼统的说，如果我一东西我把它拆毁了，然后我又把它建造起来了，不过他后面说，那我就表明我是个违犯者，所以显然他拆毁的东西是关乎律法的东西，是不是？那至于这里面是指着什么东西呢？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学者在这边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可能的是有什么呢？啊，学者指出呢，那这里应该是联合圣经公会的这个注释，保罗没有很清楚地表达什么是那些被拆毁而又被建造的，他有可能是指，第一，保罗已经宣告对基督徒是毫无，是无效的律法的法规，换句话说呢，律法的法规，这种没有功效的法规是拆毁了。第二，借着遵循律法以致人可以与神有对的关系的这一套整套的系统或是说法，啊，那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我已经证明它不对了，已经拆毁了，或者是对犹太人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人可以借着律法与神有对的关系，这样子的一种喜爱的态度，那今天保罗把它拆毁了，因为保罗曾经热心的侍奉律法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律法呢，它是应该可以使人与神有对的关系，啊，那以至于他热心的来服侍这个神，所以这一些东西呢，那在联合圣经公会的这个注释里面，他就认为这当中呢，可能就是指责这当中的可能某一项或者什么，啊，那但是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确定，只是觉得有这样子的可能，而且这边因为是中心复数，所以不是指着某一样，而是指着。有一些的事物，所以我们解释上的时候，或许这三者呢都可以包含在里头啊。那或者还有更广泛的解释都可以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Vincent 这一个自己专家，他给我们用当时的场景勾画出这句话所可能要表达的含义。 云神指出，就彼得而言，借着基督徒的宣告呢，他确认称义是只有经由信心啊，并且呢，借着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呢，他宣告了摩西的律法对他已经没有约束力了。这是就彼得而言，因为他的确也跟外邦人吃饭，所以呢，其实他等于已经宣告摩西的律法对他已经没有约束力了。从比喻的方式来说，他也就拆毁了以摩西的律法作为基督徒信仰的和行为的标准，这个观念已经就拆毁了，是不是？但是呢，在随后的拒绝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他如同又收回了他以前的宣告，表示犹太人的律法还是对基督徒有约束力。当然这里我相信 Vincent 在这里说的不是彼得心里这么想，而是他的行为等于是在这么说，是不是？这也就是说呢，彼得呢，他又重新建造他之前所拆毁的，这是 Vincent 呢，他用一种在当时的场景呢，给我们做解释，也就是保罗说，我们从前所拆毁的，如果重新建造，那就证明我自己是个违反者。彼得他以前他已经确认了称义只有经由信心，所以摩西的律法对他没有约束力的，所以他很自由的与外邦人吃饭。那换句话说，他摩西的律法作为基督徒信仰行为的标准的这概念是已经被拆毁了，但是借着他又拒绝与外邦人吃饭，等于他又把这个东西捡回来了。虽然这不是他自己本人的想法，但他的行为却好像在人的眼中是这样子。所以保罗用这一角度来当面的来面对他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丁道尔呢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我们来看看不同学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指出呢，犹太派的基督徒要求人行律法作为得救的必要手段，等于是又回到了人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架构上了。这架构在保罗而言，早在大马士的路上就已经完全垮了。保罗若行律法，充其量呢也只能显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或是一个触犯律法的啊，所以丁道尔是从保罗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这位主，所以旧约律法对他一切的约束，他已经知道那不是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呢，那些对他而言是已经是没有。但是如果保罗也跟着他们一样去拒绝跟外邦人吃饭，好像去那个，那他的行为也会变成已经拆毁的东西你又重新去做，那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违反律法的人而已啊！但是对在你称义的事上是毫无意义的啊！那这是在这个地方呢，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那保罗接着在这边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因为呢经由律法，那我现在呢再对律法而死去了啊，为的是我能够再对神而能够来活啊。那这边的再对律法呢，现在是一个间接受格啊，而这里的因为呢，是来解释前面啊，就是重新树立律法为基督徒生命的标准及称义的方式呢，是对依靠基督才能称义的信心的谴责啊，也就是他前面这么说的一种原因啊。那那所以这个因为是来解释他前面说的说法。那我们来看啊，保罗说因为经由律法我对律法死去，那这当中呢他可能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先来再看一下 Vincent 这一位作者希腊文字义的专家他所表达的。他说经由律法我那时死去啊，这个非限定时态表达这是一个过去的动作啊，这是我写的。然后 Vincent 指出，对基督的信心产生了一个与律法完全并不可重复的断绝啊，这是可能是保罗在这里他描述是向律法死了，死了是表示是怎么样，是一个完全的切断了。对，那保罗在这里述出他个人的经历，是的，就保罗个人的经历而言，他曾经活在律法之下，但如今呢在基督里他知道向着律法他是已经死去了，已经完全断开了。 啊，也就是律法对他呢不再发生任何功效的啊，啊，或更确切的说呢，他发现呢，啊，他发现呢，在对于活在神的面前而言呢，律法呢是死的啊，啊，对于要在活在神的面前呢，啊，你记得义人是因信得生啊，那要活在神的面前的话，你就要谈到称义而言，律法事实上是死的啊，这是他这个啊，这些经文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看，好，啊，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啊，在这里保罗他认识到，对于活在神面前而言呢，也就称义而言，律法是死的。不仅仅如此呢，他进一步的解释，经由律法而向着律法死去，他后面说是为要，对不对？为的是什么？他应该可以向着神活着。那这两句话合起来什么意思呢？啊，他之前他的经历经由律法，以至于他再对神，再对律法呢，他那时死去，目的是为要他能够呢再对神，他那是应该活，啊，换句话说呢，从保罗的描述里面来讲呢，啊，保罗他不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成两个平行的事，经由律法我向律法死了，而我呢，并且呢我可以向神来活，他把他这一个的关系和这个的关系用了为要来表达，前者呢他这么做呢有一个目的或是一个结果，那使得他呢应该可以来对神而活，那这个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呢？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神面前的称义而言，我觉得这句话是蛮重要的观念，如果一个人认为律法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任何的功效，换句话说没有死去的话，他就无法真正的来向着神而活，啊，换句话说这律法的一切的东西必须是完全的断绝，律法跟整个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一个人还抓着律法上面的某一件事情或某一点，啊，换句话说在神的救恩中他还抓着那一点，不论这只是仅仅的是受割礼，或者是来在饮食上面的遵从律法，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只要有这么一点点，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向神来活，也就是这一节经文当中这一个向着律法的死去，以至于才有可能来向着这一位神活，明白这个关系，一个死一个活之间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也表达出了这个意思，但不是这么的绝对与强烈啊，所以这个是在原文当中呢，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啊，很啊，但是你有注意到啊，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我那时死去在对律法，但是保罗他是怎么来对律法死去？他有一个途径，经由律法而向着律法死去。我们中文翻因为。但原来的意思不是因为，不是原因，啊，而是什么？经由律法，保罗他在律法当中，他自己曾经是律法的一个火热激昂者，对不对？他是非常的投身，为着律法而尽心竭力。这是他在个人在律法的经历中，突然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像是当头棒喝，让他知道，原来他靠着律法。啊，他以前与律法为傲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他是犹太人的背景，是便雅悯支派，受了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训练，拉比的训练，蛮有旧约圣经的知识，对律法的认识，而且在律法之前无可指责，但是到最后发现这都是什么？到最后都是粪土，以至于他能从律法是他整个靠着得救来讨神喜悦，在神面前可以邀功的 唯一途径现在突然发现完全没有效用，不但没有效用，甚至如同粪土一样。所以他这是经由个人的经验，这是在外邦人他没有真正在律法当中经历所无法体会的，也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没有活在那种律法当中我们很难真正体会到保罗在这里这么强烈的一种对律法的一种表态以至于向着律法不是只是去丢弃它。保罗说我那时死去向着这个律法为的是我能够向神而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节的经文中，从保罗的背景和经历能够体会到律法与在生意之间的这个一个严重的关系，这是两者是不能共存的，明白这个在这里说保罗说要强调的一个含义那在我们的翻译里面好像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却没有这么强烈的在这里的表达。从保罗在律法的经历中，他知道在神的面前律法是没有办法使他来在神的面前活，不但没有办法，除非他向律法死去，在他这一种人生经历中这么深深受律法浸润的这一个经历里而且是约束里，他如果不向律法死去，他没有办法向这一位神而活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在你们能够了解那以至于呢，他后面才有所谓加拉太书的这个最有名的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某某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的经文呢好好读起来。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呢，甚至它的分量不亚于后面的二章二十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吗？来，我因为经由从属律法再对律法，我那时死去，为要再对神，我那时应该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至于说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在这边讲，他说再对基督呢，我现在已经一同钉十字架。任何有一同共同呢，它的再对格呢，都表示是跟谁一同跟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完成是表达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呢，它产生的果效到现在没有改变，是希腊文现在完成式的这种影响那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不是他死了呢？他说然而也我现在持续活的，可是呢不在的是我在活，我现在持续活，然而也不在的是我在活这个是一个很鬼吊诡的一种，是我在活，但是不再是我在活，不再是我在活。他现在持续活，然而也在内在对我，他是谁？是基督乃是这一位基督呢，他现在持续活在我的里头那这边的一个中性单数的定冠关系代名词，到于这个然而也现在持实的，我现在持续活在内在对肉体，到于这个呢，现在呢我在肉体当中的这个活，那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那这个呢恐怕是指着什么，我现在持续活的那一个活，在肉体中的这个活。他说我现在持续活是在内在对信，我现在持续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内在对肉体，在内在对信呢，在原文的结构上他们是紧紧挨在一块的那紧紧挨在一块，这使人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你看到我们从这个词行的上面来看，在内在对肉体，在内在对信，在这四个字上面前后都是同一个字，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保罗等于是用一种他是你知道在希腊的这种文化里面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其实他们的精神是希利尼，也就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分的是犹太人 和希利尼人、希腊人的分别，不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分别，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希利尼的文化。在保罗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其中呢，他们所学的除了运动方面，希腊文的运动精神是很有名的，对不对？那种搏击、那种赛跑、那种投标枪，其实都展现在保罗的这种书信里面。从另外一方面，文学里面呢，他们特别着重的就是那一种辩论雄辩术透过了修辞学雄辩怎么样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说服，用一种很逻辑的、很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说服别人。所以修辞学在他们的身上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操练像在这种地方呢，就已经你可以看见这种修辞的味道。我们翻译是没办法翻出来，但是从希腊文的结构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这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我活在内在对肉体，但是呢是在内在对性呢，我现在持续来活。这里信心跟肉体呢，那成了一个强烈的，又是对比，却是又不可分开的一种关系，因为它前后都是现在持续活那现在持续我在肉体当中的活的这一个活呢，但是我活的这一个呢，到于这个的活呢，是在性在哪一个性呢？他又用了一个关系的一个定冠词，以阴性单数是指的这个性。哪一个性呢？也就是那一个从属那儿子、从属那神的性而这一位神的儿子是什么呢？也就是那一位那时爱了的道与我，并且呢那时交付了的道与同一者自己在之上为了我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呢他用了两个现在时持续活表明他一方面他是在肉体中活，但是他肉体中活的这个活呢，其实也正是在信里面来活，而这个信呢却是以神的儿子为对象的这一个活。而这一个神的儿子呢，是那一位爱了我也为我而交付了。你看他用了非限定时态，而不是用的那持续爱了我的这一位，以至于他在这个的表达当中，他特别的来强调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件历史的事件，在他的生命中，基督在借着十字架上的钉死而展现出了那一种爱而且这个爱呢，保罗呢用一种很个人化的，不是说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把这个爱视成是他非常个人的这一种关系所以这也是保罗常常在这个修辞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他把这个以至于基督呢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拉到了个人的层面。这里想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到神，我们常常谈到是我们的神我们很少会注意到我们的神是不是我的神呢？我们的救主是不是我的救主呢？他是为我们而死呢，还是也包括了为我而死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一种群体、一种模糊笼统的一种观念里面我们不过是神所爱的千万人之中的那一个但是保罗他却能在这种亲身的经历里面，所以以至于他在书信当中很多的时候他是用我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而不仅仅是爱我们那这一个交付呢，我们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保罗在问安当中谈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交付了他自己，要救我们脱离这时代的罪恶，是不是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位基督在保罗的感受当中，他与这一位基督同钉在这十字架上那他是这一位基督是爱他为他而交付自己，而现在保罗呢与他在那时候一同钉十字架，以至于之后的保罗在这一种十字架的经历里面，好像是他活，但其实又是基督在他里面活，而这一个他在肉身现在的活完全 不再在肉身，当然这就跟律法当中有一种关系，因为律法很多都是在肉身上面的一种作为，但是他是现在是这个活完全虽然是在肉体，但是是在那一个信里面来活，而这个信是以神儿子为对象的信啊。那这个儿子呢，是爱他而且为他舍己的那一位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所看到的。在这里呢，可能要来稍微提醒一下学者，我觉得丁道尔在这边也很中肯的来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从许多方面来看呢，这一段呢是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的一部分。不错，许多的牧师都会用这一节的经文用这一段的经文，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一段主要的意义，不再劝勉人去成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像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而是强调基督救赎的工作的充分及有效性。他的确也谈到了基督徒服事的伟大动机，然而真正的要点是呢，信了基督之后就和过去的思想生活模式完全的决裂。那就程度来说，使人称义的信是全面性的，因此这种信也是革命性的啊。这是丁道尔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提到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从保罗的经历，丁道尔有更比较一种比较让我们能够清楚看见的角度来回顾这一段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啊。他说，保罗纯粹是在声明自己和律法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他和基督的关系，这关系使他看事情的角度完全改变。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洗了脑了，他被洗了脑了啊，生命也因此就完全的改变。他的意思是呢，基督的死改变了基督和所有事物的关系，包括和摩西律法的关系，不但是摩西律法的关系，而且是所有律法的关系。保罗的死呢也是如此。对基督而言呢，十字架代表和现在的生命决裂。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的死都是一种决裂，只是基督的死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他的死是成全了律法，而我们却根本不能行律法。现在对基督也好，对保罗也好，都不再有律法，因此保罗向律法死，不再相信人可以借着行律法来举荐自己给神，律法对他而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他早就在律法里做过垂死的挣扎，现在他已达到自由的彼岸。一生都怕死的人在死亡来临时反倒不再害怕，因为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保罗亦然，穷其一生保罗都在努力遵守律法，却又时时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下，仍然深恐人不得神的悦纳。现在他看到了十字架，明白了只有基督的爱和恩惠能拯救他，他终于明白过去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他不仅是很可能无法得神的心，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不可能得神的心。从律法的角度来说，得神的心是他一生最大的盼望，然而他一生努力持守律法所累积的善功全是白费。过去他只见律法，律法支配他一切的思想，现在呢，他只有基督，基督支配他一切的思想，基督是他生命唯一的意义。所以说如同腓立比书所说的，我活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按照原文说，再对我而言活持续的活就是基督，而死就是利润收益。他每分每秒都依靠基督，在一切的事上仰望他，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不论就主体或客体而论，他都是极其个人的，他是信神的儿子，而神爱他也为他舍己。好，这是丁道尔在这一段整个的当中呢所提到的。那顺带的一提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谈到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看到 人不人呢，他现在持续被称为公义，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在这里呢，这个律法呢，它你注意它是没有定冠词哈，那律法，那没有那律法的时候呢，那它可能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啊，当然这里绝对包含了摩西的律法，因为在这里讨论了摩西的律法。但是在同样在 Robson 在他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向外出来，从属工作，从属律法，一样的结构，他能在神面前称义。他在那里的注释中指出，那里的律法呢，就是包含了摩西律法以及任何其他的律法啊，来作为达到与神有对的关系的来源。换句话说，那里的律法不见得要指责犹太人所信仰的摩西的律法。 Vincent 在那一个地方的注释也说，那里的律法不是只是指责礼仪或是仪式的摩西律法，而是具有更深级更广泛的含义，它包含了写在十诫以及呢外邦人心中的律法，涵盖了外邦人及犹太人所有的道德的行为啊。摩西的律法可以被视为是主要的参考，但更可以视为是一个宇宙性的法规，包含了一切其余的律法啊。那所以呢，这个从属工作从属律法是指这有律法所定规的行为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是提醒大家，在这一边所谈到的律法呢，有很大的一部分呢都是指着不仅仅只是摩西的律法。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只要任何有一种靠工作啊，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所喜，或是他们所尊敬拜的那个神旨去喜悦的，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都是一种律法，要靠着工作，要靠着行为来有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换句话说，它所代表的呢一个重要的含义呢，就是人事实上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或者说与神重新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在本质上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靠我们的行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靠神的恩典，神来做成的事情，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人不可能又是靠着神的恩典，又靠着自己的努力啊。之后他在第三章当中会来讨论这一件事情啊。那好，那我们这边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这保罗最后说：“不，我现在持续废除弃绝，到那恩典会议从属那神，因为若是经由律法旨意啊，如果公义是经由律法。”果然如此，基督白白的那是死去。如果公义一定是经由律法才有可能，或律法至少要占里面的一个部分的话，保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就等于白白死去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经由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以致他可以向神活着。如果再回到律法之下寻求称义，不仅仅保罗会自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保罗在这里的表达也等于说，他也等同于废除弃绝了神的恩典，并且呢，基督也就突然死了啊。所以，那在这里呢，基督就白白死的这个非限定时态呢，也就是指着在历史这一个事件当中基督的这一个死去啊。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一个二十节一起就是来读一下好吗？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先读第一句话，其实就两个字。好，我们先来读，来，再对基督，我现在已经被一同钉十字架。好，所以在这里钉十字架呢是一个被动语态来表达的，以至于呢他因为被钉十字架，以至于他现在主动的活呢，却不再是他啊，乃是 这样子，我们把这两句一起读来。现在持续我，然而也不在的我，他现在持续我，然而也在内在对我，基督。然后道于这个呢，事实上中性的表示是这个我现在在肉体中活着的这个活啊。那道于这个呢，那事实上也是等于这个活的一个道于格啊，所以它这是关系代名词，它常常有的这种双重性，在它的子句当中有一个功用，但它本身在主要句子当中也代表了一个含义啊。那道于这个活，也就是在肉体中的活呢，那我现在活的这个活呢，也就是在性里面来活啊，所以它是一种啊比较双重性的表达。来，道于这个，然而也现在此时的我现在持续活在内在对肉体，在内在对性，我现在持续活在对那从属那儿子从属那神啊，在对这一个性，也就是神儿子的这一个为对象的性。但这一位儿子是什么呢？所以这同位语啊，其实严格的说是啊，它可以说为从位于所有格，或者说作为形容词来修饰这个儿子啊。我们继续来读，来，从属那时爱了的道于我，并且从属那时交付了的道于同一者自己，在之上为了从属我啊。然后保罗最后还用了一句比较严肃的话啊，来，我们先读这一句。不，我现在持续废除去绝道于那恩典会议从属那神。所以这整件因信称义的事情在保罗的眼中是如同什么神的什么恩典，是恩典啊。所以我不废除神的恩啊。那为什么呢啊，它有一个因为啊，拿来表达这种像我们和本常常不翻译的啊，那来说明他为什么来指明啊，他会认为他说他不要废除神的恩典啊，因为呢如果经由律法而得有了公义的话呢，那事实上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显明的恩典呢，那这个基督呢就是白白的死去，而这个恩典呢也就变得突然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位基督呢其实就好像神恩典的一个化身一样，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来，若是因为经由从属律法治义，果然如此，基督白白的他那时死去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就是保罗他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严肃的来面对这个命题。那这一个工作和恩典的这一个角度呢，其实不仅仅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其实从某一个角度里，它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同样有很大的一个张力啊。我记得我在这几个两个礼拜前吧，两三个礼拜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是一位是美国老太太，她现在已经90多岁了。那她在20多年前的时候，她的妈妈住在那康复医院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照顾过她的妈妈啊。他那时候他妈妈90多岁，他只有六七十岁左右。那现在他的妈妈过世了呢，他现在90多岁。那为什么提到他呢？他实在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他妈妈在以及他妈妈在医院好几年，然后过世之后，他几乎从不间断的，除非他身体有问题，每一次礼拜二的时候，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呢，就会到医院的那个活动室来举办弥撒，让所有天主教的徒呢都能来守望弥撒。那他一定在那个地方帮忙。那不要忘记，他是70多岁，然后后来80多岁，到了90岁，他都一直都在做着这一件事情了，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 一个信徒哈。那而且他的就是虽然他行动很方便，但他基本上重听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他必须要戴耳机，然后看着你讲话，然后他读嘴唇哈，他能才能跟你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那那天呢，他说：“哎，他说你能不能下班之前到我这里来？啊，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聊聊。”我说：“好。”那我后来走之前，我就到他的房间去。啊，他说我最近呢，就是在读他拿一本书给我看，那是天主教的这个啊，类似我们的每日灵粮啊，每天都有一段灵修的。他说这一个他所读的灵修的最近几天呢，这几篇的文章呢，都谈到关乎是死的问题。啊，死的问题，他说这就是提醒到他关乎死。他说对你们来讲，你们还年轻，也许这问题还不是那么的立即。他说对我一个90多岁的人，随时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他说这都让我就心里有一些的重担啊。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有永生啊，永恒 eternity。 他用了 eternity 这个字，就是有这个永恒。他说但是在那个永恒里呢，我不知道我将来的永恒会是一个 good eternity 呢，还是一个 bad eternity， 是一个好的永恒呢，还是会是一个坏的永恒啊。他说我实在不太能确定是不是我已经做了足够的好，以至于我将来在永生中那个永恒会是一个好的永恒。所以这一点呢，就让他就觉得很干扰。那其实我发现，我也注意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似乎热心的在教会的服侍，热心的去做一些事情，就唯恐我不这么做，恐怕会不会得罪神，会不会将来不要说是将来的永恒，可能现在后面的路上就会有神的管教啊，或是什么？你们是不是常常发现这种情形？然后一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咦，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啊？得罪了这个神？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做好，让这个神不喜欢了？然后以至于我遭遇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将来当要面对死亡的时候，那到底我那个将来的永恒是一个 good or bad eternity 呢，是一个好的或坏的永恒呢？啊，于是我发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在同样的面对这一件事情。真的，几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包括了犹太主义的这种信仰，都落在同一个框架或同一个范畴里。人总是要靠着自己做了什么来达到一种与神有一种对的关系，以至于他可以放心有一天他能见到这一位神的时候，不会有一个 bad 一个不好的一种结果。可是这一种的信仰体系通常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活的时候你就拼命的要做好，也就是所谓的善功，对不对？拼命都做好，你也很努力，甚至超过你的能力，你做了很多的好。可是等到有一天，当你90多岁了，像这个老太太，她这么敬虔爱主来摆上，等到有一天她真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有一个疑虑出来了，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啊？这种就是这种宗教体系所带给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位，他是信佛教的，在他的教导当中呢，法师也告诉他们要好好的趁有机会的时候多做善功，以至于有一天当他们死的时候，当这位佛祖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安然的去跟这个佛祖走了。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几年前，而且这癌症不断的转移恶化，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他也这几年当中拼命的很努力的去做所谓的善功，等到他将后来躺在病床上面对这个血淋淋的死亡，他只有50出头、我问他，你这么虔诚的佛教徒，请问你现在在你知道你医生说你只有一年左右的不是一年哈，一个月左右的岁月了，那你现在有足够的把握有一天当佛祖来的时候你可以很放心的跟他去吗？你觉得你已经做了足够的善功吗？他苦笑着摇摇头。 任何以行为工作来取悦这位神，到最终你都要面对这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网罗和事实。所以我跟这位天主教的这一位老太太，她实在是一位很可爱的老太太，那我就跟她在提醒，我说真的，我们一定要从圣经当中被提醒，今天有一天我们来面对这一位神，将来那个会是好或是坏，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他不是根据于我们所做的，而是根据于神所做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根据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根据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以至于在这种认识中，我只要我自己按着神在我们生命性情里所量给我们的份，我们按着自己所领受的来尽自己的本分，但我们不需要担心我做的够不够多，够不够好，我们只要良心在神的面前，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剩下神他为我们来负这一个终极的责任。那换句话说，我可以很坦然的，有一天如果死亡来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它。神他不仅仅给了我们恩典，他是从应许中给了我们这个恩典，根据他的应许给了我们的恩典。神不仅仅根据他应许给了我们这恩典，他并且他主动的来向我们立约，而且这个约是他单方向所立的约，他以启示来立这个约，表示这一个是不会更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神他所谈的约是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今天我们里面会有平安，那个平安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我已经做到我的本分了，我良心平安。这个平安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他以他的约来向我们保证。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在软弱里，仍然有的时候会落在罪的试探当中，但是神说到那时候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真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的工作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诚意，或者有这样子一种对的关系。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有太多的软弱与不足。然而在神的恩典中，他透过了他的爱子，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一个新生命的创造。尽管这个生命是很幼嫩的，也做不了，也活不出那种生命中该有的完全，但神他让我们不用担心，作为我们的父，他为我们之中负上完全的责任，以至于他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他的拣选中，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要我们去成为，去是圣洁的无有瑕疵。尽管我们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在神那永恒的作为里，他知道有一天我们终会到达那个境界，以至于今天还在路上的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面对死亡，要面对这永恒，但是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一切而担忧，我们只有诚心的在信实里面，在与神这一种与基督的信的这种关系里面来活出我们该有的本分，以至于在这种当中，善功好的行为，它不是我们换取神恩典的一个筹码或是一个途径，它乃是我们生命中因着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那种生命的改变而自然而然活出来的一种结果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在整个救恩的工作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不知不觉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服侍主， 虽然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常常要借着这个信心所做的工作呢，来在神的面前肯定我们自己。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知道是因信来称义，经由信来称义，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常常用工作来肯定我们的信，借着所谓信心的服事、信心的工作、信心的敬虔的生活，来成为一种讨神喜悦的一个价码。虽然名字为信心的工作，但它的本质上依然是工作。有一天，如果你是靠着这一切想要在神的面前来得神喜悦的话，有一天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依然会有一份很深沉的怀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做得够不够多？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他的恩典是白白的，白白的是无价的，无价不是没有价值的，乃是无可衡量的价值，因为他把我们方方面面都已经看清我们的人里面的本性，以至于连我们那一个最坏最不可能的也都已经在他的认识与计算中为我们弥补了。你只要凭着信，一种真诚的一种与神的关系，有的时候信也变成一种什么筹码，信心常常在我们基督徒变成一个指挥小精灵的指挥棒来指挥这位神。但圣经当中所谈的这个信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一种真真实实你与神与基督的关系，而这关系是建立在对他的认识上啊。所以让我们呢回到真实的信心中来享受这一份神无边的恩典啊，以至于在我们整个信仰生活中不要不知不觉的又流露了当时是犹太教的基督徒那一种靠着工作而有的，那我们也不要不知不觉的作为基督徒却依然不知不觉的在试图用我们所谓属灵的服事、属灵的工作、信心的工作来求取神的喜悦和认可啊。那这么做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不但是枉然，而且把我们掉入了一个更深的网络里啊。所以这里作为一个提醒，让我们休息10分钟。